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传承。所谓传承，其实包括了传与承。传就是传递，承就是承接。所以一说传承，其实总是会包括两边的，有一边的人传，有另外一边的人是接是承。也许你会说，我又不是大家族，我又不是在经营什么企业，谈不上什么传承，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在刚刚过去礼拜四的晚上，我们教会的年轻家庭事工的同工们举办了教养孩童的孩子的这样子的一个系列讲座，有差不多近100人参加。这个已经是第二次了，在之前两个礼拜是我们的第一次，也是有差不多大概超过100人参加。然后这些参加的人 不光是出席，不光是听，而且蛮投入的，他们很踊跃地提出了许多的具体的问题。参加的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其实就是我们讲座的主题，学习知道怎么样更有效地跟孩子沟通，更好地管教他们。可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地问沟通跟管教的目的，那我们的答案又会是怎么样呢？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对孩子都有良好的愿望盼望，就是希望他们将来能够成为好人，成为有用的人，对社会对人类有贡献。然后当然对基督徒而言，我们更盼望他们能够成为荣耀神、见证主的人。不过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是好人，是有用的人，是荣耀神、见证主的人吗？我们是，我们有，我们又盼望我们的儿女是，儿女有，那就是传承。可是如果我们不是，我们没有，可是我们却希望我们儿女是，儿女有的话，那个是寄求、寄望。那今天其实我们主要通过圣经来思想前面这个部分，就是传承。我们翻开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1-3节，请听我来读。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要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照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我们一起来祷告。在你主，当我们借着圣经你的话语来思想传承这样子的一个题目的时候，主，我们深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运行在我们现场，运行在通过 internet 来运行在每一个在屏幕面前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主，我们恳求你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你手中，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晚年写给提摩太的一封信。那我们常常说是晚年，我们的想象当中保罗大概很老了，其实坦白说他那个时候年龄其实跟我现在差不多，比我们教会里头许多的叔叔阿姨还要年轻得多。可是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个是在主后大概在65年左右，保罗因为信靠基督、宣扬基督，再一次被关进罗马的监狱。他知道自己将要被处决，离开世界的时候到了，他就写信给提摩太，鼓励他坚持要为主做工，不要灰心。那提摩太是谁？ 它在路斯德，就是今天土耳其中部的一个城市。他在哪里出生长大？从小就受到外祖母罗伊跟母亲尤尼基的影响，熟悉旧约圣经。保罗在他自己的第二次宣道旅程当中，遇到了这一位又长进又可靠的年轻人，所以就带他一同来参与宣道事工。所以这是一封传承的书信。啊，传承什么呢？其实就是传承保罗的关系跟使命理念跟他的经历，还有他的智慧跟知识。保罗在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称提摩太做我儿啊，他在后头又说好像是基督耶稣的精兵。保罗把提摩太看成是他自己的儿子，他也把提摩太看成是自己主内重要的同工伙伴，是基督耶稣的精兵。他不光是对提摩太这样子的说，当他对别人的时候，当他向别人介绍提摩太的时候，他其实同样也是这样子说的。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七节，保罗向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这样子的介绍，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的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保罗不是讲讲而已哦，他其实不是光是说哎，他是我儿子儿子这样子，他真的是在身心灵全面的关心提摩太这样子的为儿子同工。他告诉提摩太属灵的道理，侍奉要注意的事情，要提醒他要保持理智，不要被情欲所胜。他更劝告提摩太说，因为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年的那种饮用水啊，跟今天那个标准完全不是同一个数量级的。也许提摩太喝了那些水以后就容易拉肚子受感染，所以保罗特别提醒他要注意身体。保罗对提摩太是这样子，那提摩太对保罗又是怎样？我们知道圣经里头有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可是没有提摩太写给保罗的保罗前书、保罗后书，那是不存在的。可是按照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所说的，我们知道什么样呢？他是保罗这样说，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保罗待提摩太如同儿子，主内主要的同工，提摩太与保罗同甘共苦，待他如父亲。那这个就是保罗跟提摩太之间的关系。可是保罗是不是只是跟提摩太那么好，只有跟他有这样子的一层关系呢？那事实上当保罗写信给提多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提多是保罗的真儿子。而在哥林多后书，同样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里头，保罗又说，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所以提多也是保罗的重要的同工伙伴，基督里的精兵。然后也许我们会看到圣经里头有提摩太前后书嘛，也有提多书嘛，一定是他们。可是事实上不光是提摩太跟提多，保罗写信给腓利门，他说怎么说呢？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 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里西姆求你。阿里西姆这位奴隶是保罗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而当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去介绍这一位阿里西姆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里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提摩太、提多、阿里西姆跟保罗的关系都是儿子又是重要的同工，除了在圣经里头这些有名字的人以外，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他是怎么说呢？他说，我说这些话巴拉巴拉，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他后面说，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效法我。我们知道，虽然保罗可能没有结婚也没有儿女，可是他带年轻的信徒、年轻的同工如同父亲一般关心他们、培育他们、盼望他们成才，跟他们主内同工，作为一同侍奉的好伙伴。这个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神的家、神的国。而当我们看到圣经当中保罗的样式的时候、榜样的时候，我们呢，我们不说我们怎么对待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怎么对待家里的儿女，我们有没有或者是怎样跟他们一同来服侍呢？我们又是在怎么样在基督的用福音生了属灵的儿女，培养他们同为基督的精兵呢？保罗跟提摩太、提多、阿里西姆还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这样子的关系。可是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不能轻易的转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个性不一样、性格不一样、背景不同、待人处事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然后这些不同往往会反映在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上面的不同。关系未必能够轻易的转移，可是我们对其他人的态度却是可以学习、可以效法。保罗跟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其他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未必能够转移给提摩太、提多等这些年轻的传道人，可是他为父的心肠却大大的影响了他们的对教会的牧养，让提摩太跟提多也可以、也会有，我相信也有他们属灵的儿女。那这种态度的传承反映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就是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其实这个也会影响着他们将来跟他们孩子之间的关系。正面的是好的，可是有很多证据也显明，比如说在家庭暴力当中成长的孩子，特别是在亚洲人当中，虽然他们是受害者，也非常厌恶家庭暴力的行为，可是当他们成长之后，如果没有好好的处理，却很有很大的机会重演这样子的一个悲剧。只不过是他们从受害者变成是施加暴力的人。当然我们说到家暴也许是比较极端一点，在我们当中未必会发生，可是忽略了孩子的忍受，没有跟孩子沟通，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管教、去做决定，其实同样会影响着孩子以后怎么样教养他们的孩子的。毕竟先上课知道怎样去教养孩子然后再去生孩子的父母实在是不多，而更多的是我们往往是自觉或者是不自觉的模仿我们的父母亲去教养自己的孩子， 犯了错误以后再去想办法补救。问题是不是所有的错误跟所有的伤害都能够补救的，而不幸就这样子会延续下去。可是我们认识了基督，我们是立志要成为新造的人，过去发生的就不会在自己的身上重演，而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比如说以弗所书第六章三到四节就说了，你们做父亲的，当然其实也包括母亲，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导和警戒养育他们。换句话说，其实就是以身作则，听从主的话，尽养育教训跟警戒的责任，一切出于基督，从基督而来的爱，多鼓励不苛求。而其实我们怎么样对待跟父母的关系，其实也影响着我们的孩子跟他们的父母，也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孝顺尊敬父母，主内听从父母，我们的孩子其实是看在眼里的。我们很忙却仍然尽量抽时间去跟父母相处，孩子们其实也同样看在眼里的。也许我们现在可能不太在乎，因为太忙了，忙着自己的事业，忙着自己的工作，孩子能够照顾自己最好不过了。可是到了有一天，我们盼望孩子们能够分点时间给我们，能够陪一下我们，然后他们不会，因为他们从我的身上学习到父母可陪可不陪，工作却必须先完成。要挤时间吗？门都没有。其实家里的父母儿女跟我们不光是有血缘的关系，是我们的亲人，他们其实更是我们属灵路上的好伙伴、好同工，同为基督的精兵。那举个例子，就以家里有小小孩的年轻家庭为例，孩子的年龄差不多，父母亲可能也会有更多的共同话题。三五个家庭到公园里面去，孩子玩在一块，父母亲在旁边讲讲话，那这个是传福音的机会，也是建立主内情谊、彼此关怀的机会。那小组就会这样子被建立起来。我知道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些年轻家庭，他们现在已经这样子做，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孩子是这样子，其实父母亲也是一样，差不多的年龄，就无论在身体健康或者是要处理的事情上头，也都有相似的地方。父母成为朋友，儿女因为父母的缘故可能也能够成为朋友，福音的拓展都是从建立友谊开始。父母子女一同来服侍，同为基督的精兵，是何等美好的事情。而这个也应该成为我们家庭更新的最终目标。家庭关系的建立没有理所当然，教会关系的建立同样也是没有理所当然，都是花时间陪伴，以耐心跟努力毅力来经营。十多年以前，当我刚刚全职侍奉的时候，其实我们教会里头就有一些前辈来带领帮助我去学习怎么样去探访，我到今天都仍然非常记得很清楚。然后这些前辈包括有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的凤姐的妈妈李老师母，还有现在仍然不断做关怀工作的曲长老等等。就以李老师母来说，她曾经是我的邻居。李老师母通常都长得很客气的，然后她是这样子说，她说我去探访，你可不可以开车帮我开车这样子。然后其实呢是让我来跟着她来一同学习，要探访哪些人，应该怎么探访，怎么要讲些什么话等等。其实我们李老师母当年他不光对我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现在我们中间的 Jackie 传道，还有已经搬到西雅图的 Shirley 传道，甚至我们教会当中更早的董长老，其实都是跟着李老师母一起去探访的人。这个是传承，关系延续的传承，也是侍奉使命的传承。保罗接下来对提摩太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与我同受苦难。我相信提摩太个性可能是比较内向比较温和的人，那作为保罗的伙伴，他常常跟提多一样，都要代表保罗去培训不同教会的同工，跟其他教会处理一下问题等等。不过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哥林多教会、以弗所教会、哥罗西教会，没有一个教会，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没有一个教会是省油的灯。性格比较温和的提摩太，就像是不小心走进丛林的小白兔。保罗他作为他属灵上面的父亲，担心他的在所难免，其实真的是就像是我们的孩子如果要出门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很自然地说什么呢，就是小心开车，早点回来，注意安全等等。那其实不是我们不其实不是他们不小心，也不是他们不注意，只不过是做父母的再三的提醒。保罗在这里其实也是一样，他鼓励勉励提醒提摩太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一切都在基督耶稣里，不是靠自己来刚强，而是要靠主刚强，特别是面对困难面对苦难的时候，靠主刚强就是不要怕，只要信。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能做，不是随自己的意思做乱七八糟的事情，而是不断地寻找印证主的心意。困难可能很多，意见可能很多，可是只要确定是从主而来的，就放胆去做。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因为他要跟保罗同受苦难，不是保罗叫提摩太，哎，你来监牢跟我一起来坐牢，也不是说提摩太你来陪我一起来砍头吧，不是这样子，而是在侍奉主的路上会遇到会碰上很多的挑战，不刚强就会退缩，就会落后。那这个是保罗经验之谈。然后我们知道保罗在身上有三根刺，主就是不给他挪去。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里头这样子说道，他说主对我说，就是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苦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是保罗要传递给提摩太的理念，他的经历。那今天我们在家里向孩子们所传递的理念，所分享的经历又会是什么？那其实不管哪一个年代的父母，当然包括我们，刚才已经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了，对孩子的基本盼望其实很简单，就是活得好，平安顺利，也过得好，不愁吃穿。那他用宋朝的时候一个我们很有名的人苏东坡所说过一句话，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当然我们知道在宋朝那个背景底下，读书人如果做到公卿的话， 其实就是收入平稳，起码是少康税水平。那今天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活泼，努力上进，上好的学校，读好的专业，找到有好前途的工作，这是我们的良好愿望，没有什么错。可是我们人生旅途上面是不是永远都是会很平顺呢？当然不是。所以我们该怎么样把面对困难时候的理念跟经历传递给我们的孩子，使得他们将来也能够直面也许是惨淡的人生。保罗在这里说了几个关键字：基督耶稣、恩典、刚强。刚才我们看到他也受到了苦难。那今天我们在社会上头，很多人都会说感恩，很多人都会说敬畏，只是我们搞清楚是向谁感恩，要对谁敬畏了吗？真正配得我们感恩，配得我们敬畏的是基督耶稣，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所谓衰土积冰，莫非是父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所创造的？一饮一食，莫非是我们的主所赐的普遍的恩典？那既然说是恩典，那就是我们人本来不配，可是却得到了。我们的孩子，他们生长在和平时期，不要说他们，就算是我们，大部分人也是生长在相对和平的岁月。我们没有经历过我们上一辈的艰苦日子，我们的孩子其实他们也没有经历过我们的奋斗生活。所以当我们在家庭会议，当我们跟孩子在聊天，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说到哎，过去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感情、学业、处理我们的事业等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可能会尝试去明白，可是却不一定能够理解。为什么？不是我们的表达能力有问题，也不是他们的理解力有问题，而是真的是时空不一样。大部分我们生长在美国的这些孩子，他们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不愁吃不愁穿，能够怪他们吗？当然不能。因为在他们的认知当中，许多时候很多东西都是与生俱来的。我们跟我们的孩子都是活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当中，长久在恩典当中，就很容易落入了一个陷阱，就是我们误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怎样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其实也是帮助我们。保罗说了一件事情，就是同受苦难。其实也就是我们主动参与到他们的一些事情上头，也让他们，如果孩子已经长大，也让他们也参与到我们的事情上头，使得我们可以一同去面对困难。所谓苦难，就是学习在基督恩典上刚强起来。然后大家如果到教会来，其实你会，如果到教会当中你踏进来，你会看到一些指示牌，我们也会看到一些路标、方向指示图。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那个其实是我儿子在高中时期，算是一个社区服务，也是教会侍奉这样子的一个项目。然后作为父亲，我亲眼看到他为了那个进度不理想的时候那种烦恼，当然我也参与到他购买材料，开着车跟他一起去，然后下单定制，有些需要下单定制，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到了最后，发现了缺了一些路牌，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讨论，然后一起来想办法，一起去买材料、买工具。当然最后还是在他一些好朋友的帮助底下，在哪里？就在我们家的前院，跟他们一起顺利的完成。所以整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他的成长，包括处理事情、接待朋友， 等等。那当然，很坦白说，不需要再过几年，也许到现在他已经差不多不太记得那个详细过程是怎么样。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共同侍奉的经历当中，我们会分享一些的理念，一些对人对事的方式方法。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现在是疫情期间，可能不太可能。可是以后如果有机会，其实真的是最好跟我们的下一代一起参加短宣或者是访宣的侍奉。在物质条件相对来说比较缺乏的环境当中，父母跟孩子一同经历，能够成为理念跟经历有效传承的途径，更能够成为美好的共同的回忆。然后对于家人来说是这样子，对于教会来说，生活其实也是这样子。我们其实都是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当中，运用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来侍奉。所以在我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基督徒家十条守则在第二条里头其实提到了，凡是用宝血买来的都是一家人，凡是家中人都当侍奉主。然后在第三条紧接着第二条第三条紧接着第三条又提到，我们带领软弱肢体，不只探望照顾，更要给予责任，人人参加圣工，同享主持福禄。所以我们教会鼓励人人侍奉，做得不好吗？没有关系，不要紧，没有人一开始就能够做得好的，完全没有进步的空间，那不见得是一件美事。从去年三月份开始，我们教会跟湾区其他许多教会一样，我们开始了网上的聚会，实体聚会算是暂停。而当时我们很多人都以为那个不过只不过是一个短时间，像2013年 SARS 这样子，顶多是两三个月的时间而已，很了不起。可是没想到一下子就过了一年，到今天美国的疫情终于平稳舒缓下来。而几经祷告讨论跟考虑，我们决定中文事工在6月20号，英文事工在6月27号，我们开始了所谓的软重开的 soft reopening。 意思就是我们要循序渐进的恢复我们的实体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大概只针对主日崇拜，而且我们采取网上预先登记，确定弟兄姐妹的哪些弟兄姐妹跟人数。然后当然网上直播我们仍然是继续，并且如果预先登记好想参加实体敬拜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会请他们在9:30的时候就来到教会，遵从账目同工的接待同工的指示，包括测量体温啊、戴口罩啊、坐在固定座位啊等等。然后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上我们教会的网站 HOC1.org 已经放上去，可以看那个短片来了解那个实体情况。疫情后的教会生活跟疫情前比起来，我们会知道也预知到会有很多的不一样。结合线上跟实体聚会是一条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我们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弟兄姐妹同心合意，为兴旺基督的福音而摆上而努力。因为我们正在写教会历史新的一章，无论是成功，就是我们抓紧主的心意跟上他的脚步，或者是我们失败，就是我们没有配合好主的节奏。不管怎么样，这个共同的经历 都将会是我们传递给后辈的宝贵的财富。除了有关使命的传承、理念经历的传承，还有知识智慧的传承，就是针对三一神的认识。这个对信徒、对教会是非常的重要的。许多时候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时候，一到三节，我们都把重心放在第二节，我们大概都了解的比较多。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教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位牧师，有一位牧师去分析这一句经文，就提醒我们，就发现哦，里头其实提到了四代人，保罗是第一代，提摩太是第二代，提摩太所教托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是第三代，而这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去教导的，就是第四代。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看见，也让我们明白保罗对这位提摩太、这位属灵儿子、伙伴同工、基督精兵的一个期许。我们注意保罗是怎么知道提摩太听见了他所教导的、他所教训的呢？他其实不知道，直到他教导了第三代人。提摩太怎么知道他所教的人是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呢？同样不知道，直到他们教导了再下一代的人。单靠人的知识的传递，随着时间的过去，往往会有偏差。可是我们感谢神，圣灵感动末世，把使徒从基督所领受的教训成为文字，那就是圣经。而当我们以圣经真理为本，一代又一代仆人忠心地传递下去，就能够承接认识神的知识，而我们同时也肩负着把这个知识传递给下一代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我们说过，所谓传承就是传递跟承接，然后再传递再承接。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一模一样，我们对孩子的文化培育，除去时代环境的改变，多少反映出我们父母所自己所做的。而孩子长大了，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同样也反映出他们自己所受的培育。我们常说犹太人他们很会教养，很会把他们的理念传递给下一代。因为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在出埃及记，神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守除酵节跟逾越节，而当儿女问起来的时候，当那日你就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要在你的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的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这个是认识神的知识上头的一个传承，不仅仅是头脑，还有我们的行动。我们注意到一个事情，就是不少孩子他们从小跟父母到教会里头去，长大以后却不想再去。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问为什么，那当然教会跟这些孩子他们的需要跟期待可能会有一些落差，教会本身需要有一些的检讨改进。可是父母有没有把认识神的知识传给自己的孩子，让他们来承接呢？也许我们可能会说，我们不懂得那么多。那这话说得不错，其实我们都不过是人而已，没有人能够完全的懂得神。就算是说我完全的懂得圣经，也不能这样子说。可是我们每天灵修， 从神话语当中的启示的默示当中领受了多少，我们就记下来，就活出来，这个就成为我们手上的记号，额上的经文。父母所做的一切，孩子是看得见的。父母生命的改变，孩子们是能够感受的。这个是认识神智慧祭司的传承。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在基督的恩典上头刚强起来，好与他同受苦难，好像基督的精兵。而且记在许多的见证人面前，听见保罗所教训的，就要交托给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无论我们在我们个人的小家庭，或者是教会整个属灵的大家庭也好，我们都需要做好关怀使命的传承，我们理念经历的传承，还有我们智慧知识的传承，这才算是完成神所交付给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我们一同祷告。谢谢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经上的话语时刻地提醒我们，我们活在你的恩典当中，就当刚强起来。不是我们凭自己能做到，而是在你的恩典当中靠着信靠你而能做。主，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了，什么时候我们也就靠着你刚强。不管在家庭当中跟我们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教会当中跟我们的同工，跟我们的教会领袖，跟我们其他传福音的对象，是的，主，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了，什么时候就靠着你刚强起来。恳求你真的让我们能够忠心的尽责的完成你交付给我们这代人的使命，使得我们所承接的能够传递出去，完成你传承的使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